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。嘉广中文台5月5号到9号的新闻。总理卡尼称加拿大永不出售。特朗普回应世事无绝对。阿尔伯塔省省长表示2026年举行分离全民公投。分析，联邦大选中华裔选民关注啥？候选人获胜的关键是什么？新任教皇梁十四世上任。韩国提出向加拿大提供潜艇和装甲车的200亿提案。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，温哥华华裔博物馆推出了四季结冰展览。
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周二首次与美国总统会面，双方表现有礼，外界形容会面顺利。加美两国近月因为关税和主权问题关系紧张，这次会面自然受到高度关注。特朗普会前表明，两人将进行棘手对话。卡尼也向加拿大人表示，不要对会面有太大的期望。星期二中午，卡尼与特朗普一同会见记者。特朗普盛赞卡尼是个非常有才华、非常优秀的人，又称他最近在联邦大选中获胜是实至名归。特朗普同时又自称热爱加拿大，但他坦言仍然希望将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，只是他也承认这希望可能难以成真，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卡尼听后礼貌地反驳，称加拿大永远不会被卖出。
Having met with the owners of Canada over the course of the campaign last several months, it's not for sale, won't be for sale.
I say, never say never.
特朗普就回应道，世事无绝对，但双方点到即止，未有继续话题。虽然对卡尼表现友善，但在贸易问题上，特朗普似乎无意让步。他威胁要取消加拿大的汽车工业，更再三重复美国每年补贴加拿大2000亿元的错误说法。但他表示，美国愿意重新谈判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。卡尼也同意称，现有的三边贸易协定将成为基础，以展开新一轮谈判。艾伯特省传出脱离加拿大的意愿。省长史密斯 Daniel Smith 本周表示，只要得到足够省民支持，他将会在2026年举行全民公投，以决定该省的主权。他说，如果请愿书成功收集到所需签名，要求将分离问题付诸全民公决，省政府会尊重民意，将它列为2026年省级全民公投中。上周，埃省在联邦大选后提出法案，降低公民发起公投的要求，从原本要求得到两成选民的签名，改为只需要一成选民的签名。周一在新闻会上，史密斯先多次重申他自己反对埃省脱离加拿大，但他也同时强调，分离并非少数人的想法。他说，埃省人民为埃省感到沮丧的理由充分，这批人的声音不容忽视。他呼吁联邦政府要保证艾伯特省能够连接到加拿大三大洋的港口，废除众多的反能源法。此外，他又希望联邦政府在引入可能影响埃省的关税时，能够征求该省的意见。他说，如果联邦政府接受这些观点，不仅会使埃省和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，也会消除越来越多的省民对埃省在加拿大的未来的疑虑。
加拿大选举尘埃落定，9位华裔当选。多伦多时事评论人士昌西表示，全国范围看，自由党取得了169席，仅缺3席未能赢得多数党政府。中文选民关注的问题和其他选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。经济，加拿大和美国以及特朗普的关系是重点。最为极端的选民当中会传播各式各样的假消息和谣言，但从选票和选举结果来看，安大略省的华裔选民并没有进入比较令人担忧的极端化问题。 但他认为，从安省选区的细化来看，保守党赢下的选区中，列治文山、万锦渔人村以及奥罗拉都是具有显著数量中文使用者的选区。他表示，中文使用者成为新的摇摆群体，可能会拥有能够左右下次选举结果的能力。来自温哥华的评论人士吉米·岩特别强调，候选人当选最重要的是社区建设。他认为，实际上作为国会议员，还是要看你做得怎么样，跟社区服务、跟选民的沟通怎么样，最终是靠这个取胜，而不是你的政治立场。当然，政治立场是需要的，国际政治立场、国内经济立场都要有你的主张。而对大选前后备受关注的外国干预问题，昌西表示，这个问题得到了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利益相关团体的关注。从目前的初步观察来看，本次选举干预问题没有显著影响选举的结果。吉米岩认为，中国的干预或渗透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，华裔不愿意自己被扯上关系，这个是很明确的。
第267任罗马天主教教皇人选终于届终。前任天主教皇方济各上月21号辞世。133名红衣主教在梵蒂冈进行会议两天后，选出69岁美国籍的普雷沃斯特 Robert Francis Prevost 成为新任教皇。他将以梁14世作为教皇名字。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上的群众都热烈庆祝。这位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皇，1955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，1981年成为神职人员。虽然是美国籍，但普雷沃斯特大部分的神职工作都是在秘鲁展开。2023年，普雷沃斯特被方济各任命为红衣主教，并晋升为梵蒂冈主教团团长。普雷沃斯特观点与方济各接近，善于倾听，被形容为谨慎的温和派。新任教皇梁十四世当选后做出首次演讲。
Sono un figlio di Sant'Agostino。
他呼吁通过对话架起桥梁，呼吁群众毫无畏惧地向前迈进，团结一致，与圣地和彼此携手并进。最近有三家韩国公司向加拿大提出重振国防工业的提案。这份价值高达200多亿元的提案，包括在2035年之前为加拿大提供四艘潜艇和重新装备大型炮弹。提案还建议在加拿大建造维修设施，雇用加拿大人。加拿大过去主要从美国采购军事用品，但在美国对加拿大进行贸易战和盾兵威胁后，很多本地声音也要求联邦政府做出改变。有国防专家认为，加拿大军队装备一直不足，因此韩国的提案无论如何都值得认真考虑。
恰逢二战胜利80周年，加拿大温哥华的华裔博物馆将在5月14号推出新展览《四季皆兵》A Soldier of All Seasons，聚焦二战中华裔士兵的个人故事。华裔博物馆的行政总裁李林嘉敏博士接受加广中文采访时表示，现在讲述这些华裔前辈的故事意义重大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真正挑战了当时加拿大根深蒂固的歧视。这不仅仅是关于二战，更是关于加拿大华裔如何被接纳的历史。19世纪40年代，加拿大甚至不承认华裔是公民，不承认华裔和加拿大人有平等的权利，不允许华裔做医生和律师等职业。二战中，有600多名华裔自愿报名参加加拿大军队。战争结束后，部分年轻的士兵牵头成功发起了一场平权运动，部分因为他们展现出的爱国主义。1947年，排华法案被废除。华裔终于拥有了加拿大公民身份，拥有了投票权，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，可以选择专业性的职业，可以在公共泳池游泳。此外，展览还使用了全息影像和这样的新科技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华裔博物馆一看究竟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中文每周播客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